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路加福音的经文。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31节到44节。我们在开始分享之前，先一同来祷告。坐在宝座之上，掌管万有、掌管生命的我们的主，我们要在这个时候特别到你面前来俯伏敬拜和仰望你。尤其是在我们整个国家遭遇难处遭遇灾祸的时候，我们要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和全能。愿你再次临在我们中间，显出你的同在，也安慰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以你自己属天的能力和荣耀，使各处无论以何等方式在你面前聚集的你的儿女，都被你坚固，得到从你而来的平安和力量。你也在你的教会当中，在普天之下得到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最后一部分。那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是主耶稣正式开始服事的开始。在约旦河受洗和旷野受试探之后，耶稣就带着被圣灵充满的能力，开始了在加利利各会堂里面的服事。他的服事是从安息日开始在会堂里讲道。人们听见他的讲论之后呢，都称赞他。但我们却知道其实称赞以色列称赞主耶稣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并不真明白主耶稣所讲的也并不真认识耶稣是谁他们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他们热切的盼望神的国和弥赛亚来临，但实际上他们面对耶稣的时候却不接纳他。就像保罗后来所说的，他们向神有热心，却不是照着真知识。尤其是对于拿撒勒城他们从小跟主耶稣在一起生活他们以为他们都认识耶稣所以当他们听到耶稣所讲的与他们内心所期望的不符合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从称赞转为对耶稣的怒气，他们把耶稣给赶了出来。所以主耶稣就离开拿撒勒，下到加百农主耶稣在加百农的服事依然是先进会堂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但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主要是论到了主耶稣在教训人当中话语当中的权柄。他不但宣讲天国的福音，更重要的是他所宣讲的话语当中带着属天的权柄，体现在他用说话来赶鬼、来医病、行各样的神迹。那以此主耶稣就向众人显明他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位天国的君王。那主耶稣在加百农的服事是所有在加利利服事当中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尤其是这里提到的加百农的这个会堂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个会堂呢，很有可能是那个曾经来求主耶稣医治自己的仆人的那个罗马百夫长出钱建造的。主耶稣曾称赞这个百夫长说，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当中我都没有见过。而且呢，这个会堂当中有一个管理者叫雅鲁，主耶稣曾经将他独生的女儿从死里给救活了。这样我们就看到，其实主耶稣在加百农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那主耶稣刚到加百农的时候就在这个会堂里面教训人也因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主耶稣其实在到加百农来服事之前，他在加利利各处凡他所到之处都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名声也传遍了四方。但是前面的经文四章之前的经文呢，并没有说为什么主耶稣的讲论产生了这么大的动静就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中就可以看到，因为主耶稣所讲的话里面有权柄。那不管以色列人听见之后喜欢不喜欢、赞同不赞同他们都能够听出来耶稣所讲的话有权柄。就像马太跟马可福音的这个对观经文所记载的， 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啊，不像文士。因为文士们可能会说啊，摩西当年怎么说，某个先知怎么说啊，更多的可能他们所引用的是某拉比怎么怎么说。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不去引用别人啊，上来就说你们听见有人说啊，古人怎么怎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以色列的稀奇表明了什么呢？表明他们今天的信仰的状况何等的软弱啊！人之所以稀奇，是因为很少听见这样的，就很少见过这样的事儿。可能对于以色列人，他们平生第一次听见这样说话的人，他们平时听见法利赛人跟文士讲话啊，基本上都是一些夸夸其谈，当然也听起来很有道理，只是呢触动不了他们的心。虽然在主耶稣出来讲道之前，已经有施洗约翰在旷野开始讲道啊，施洗约翰的讲道让他们的心灵已经被冲击被触动了，但是今天当他们听见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在会堂里面讲论之后，更是冲击他们的心灵。耶稣所讲的不单单是对他们心灵的一种撼动，我想可能更多的是对一个饥渴已久的心灵来说，如同是甘霖雨露，不单单是新奇。我想他们啊，应该知道主耶稣所讲的除了让他们啊觉得有权柄之外，主耶稣所讲的话语里面对他们每个人的心灵啊也是一种安慰。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说他们今天能够听见耶稣讲话这件事儿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重大。主耶稣所讲的话不单震动他们的内心，而且也震动了阴间的权势。那我们看到在会堂当中，当有一个人听见主耶稣讲话的时候，他突然就开始大声的喊叫起来啊，这个人是一个被巫鬼所附着的人。那在我们分享主耶稣如何来赶出这个巫鬼之前，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啊，巫鬼本身啊，不是我们可能有些人所以为的是一个人死后，就是那个死人的灵魂又重新回来了。不，巫鬼都是那个堕落的天使，是邪灵，没有人死后灵魂还能够四处飘荡啊，四处作乱恐吓去祸害人。而且呢啊，我觉得在这个加百农会堂里面的巫鬼所附的这个人，可能不是啊主耶稣来讲道的时候突然间巫鬼附在他身上了，而是很有可能已经啊附在这个人身上有一段时间了。可能那些加百农会堂里面的众人呢也已经觉察到这个人可能有点不太正常，只是呢一方面他们可能没有放在心上，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没有能力去处理这种事情，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种令人吃惊的状况，就是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和众人一同在会堂里面在安息日的时候啊敬拜读经。可见会堂和他们所读的经卷并没有提供对于灵魂的庇护，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的话，即使是会堂，巫鬼也可能在其中来行走。但我们看到就在这种荒凉可悲甚至是可怕的境况当中的时候，神的儿子来到了。所以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会堂的时候，就是上帝的荣耀全能和拯救的恩典临到这里了。所以使徒约翰曾经说过，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今天发生在加百农会堂这件事就啊应验了这句话。也因此我们说在某个意义上来说，这个被鬼附的人啊，他其实啊在众人看来他非常的特别，但实际上他象征了以色列人在灵性上被掳的实质啊，象征了他们的灵魂流离失所的困境。而主耶稣对这个被鬼附之人的这个医治也具有了某种代表性，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被鬼附的人在某个层面上代表了所有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那罪人不单单是不认识神，我们必须要知道罪人其实也处在另一个属灵的邪恶势力的统治之下，而主耶稣的赶鬼就代表了他把人从罪、死亡和属灵势力的辖制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啊，就像保罗说的 我们都是曾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主耶稣叫我们活过来。我们过去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但基督却把我们拯救出来。然后我们看这个被鬼附的人看见主耶稣之后，他喊什么呢？他喊说，哎，拿撒勒人，耶稣跟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那你是神的儿子。那就是在后面主耶稣行很多一并赶鬼的事情的时候，也有乌鬼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那我们觉得很讽刺的在哪儿呢？在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之后，第二个在众人面前为耶稣啊做见证的，竟然是啊一个附在人身上的乌鬼。啊，当然我们知道他的见证呢，啊，这是带引号的，他不是真的啊要来见证耶稣的身份。嗯，灵界的存有呢，和人比较起来呢，他有一点点优势，就是他们都知道耶稣是谁。啊，不管是圣洁的天使还是堕落的天使，但是人呢，在被蒙蔽的状态下却不认识耶稣。这个啊，附着在人身上的乌鬼邪灵呢，他虽然知道耶稣的身份和承认，但并不表示啊他对神是尊崇的，反而呢他是抵挡神的。那虽然他喊着你是神的儿子，但这个喊叫声中带着恐惧和仇恨。就像雅各所说的，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乌鬼什么都知道，嗯，他却在上帝面，在啊灵界里面啊真实的犯罪。所以呢，圣经里面说，神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神不给堕落的天使有悔改的机会啊，神只是救拔那些被诱惑啊被试探所剩的人啊。说到这，我们简单提一点关于亵渎圣灵的罪啊。亵渎圣灵的罪呢，啊，很可能就是指跟这个乌鬼很类似的啊一种罪，就是当法利赛人看见主耶稣赶鬼的时候，他们心里很清楚这是圣灵的能力，但是他们却说主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别信。这就是一个人在拥有了属灵的知识啊，他拥有了对于灵界的真实的看见，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地位和利益啊，就公然的污蔑啊神的儿子，那这个人的罪就永不赦免啊，他要担当永远的罪。人如果被蒙蔽啊，被试探而犯罪，还有得救的机会。人如果清楚的知道一切关于基督的、关于天国的，还经历了很多的这个真实，他却离弃基督的话，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好，然后我们来看主耶稣对这个乌鬼在他身上啊，以他的话语所施行的属灵的权柄。主耶稣啊说了两个层面，第一，命令这个乌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这个乌鬼就出来了。这就让我们看到，虽然乌鬼邪灵是抵挡神，但是呢他们却依然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他们里面可能有很多想害人的意念，但我们要知道他们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他们活动的范围、力度啊等等，都在上帝的控制之下。啊，就像人间的很多罪恶一样，其实我们有时候面对罪会啊非常的惧怕，因为罪恶是非常疯狂的东西，想要毁灭一切。但是神呢，却限定啊罪的界限，就像对这些乌鬼的限定一样，他们一丝一毫都不能越过上帝话语。反而呢，我们看到上帝让他们啊，主耶稣让他们出来，他们就必须要出来，让他们怎么样，他们都必须要怎么样。第二个应该引起我们留意的是，主耶稣除了让这个人出来之外，还跟这个乌鬼说啊，让他住声，不许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那我想主耶稣禁止乌鬼说话呢，可能出于两个考虑。一呢，不想让人现在 啊，就认他是弥赛亚，因为时机还没有到。第二呢，可能更重要的是不想让污鬼为他做见证。基督的见证啊，必须是从上帝来的。比如说神所派的啊，施洗约翰啊，西面亚拿等先知啊，包括啊父神亲自为他的儿子所做的见证，包括主耶稣在地上所说和所行的这些话和所行的这些事，让我们啊提醒我们，真正坚实的信仰根基是上帝自己所建造的，而不是其他的方面。我想这也是基督在地上服事的那个核心特征，他只说神让他说的话，他只做神让他做的事，他只接受神给他的荣耀。也就是主耶稣属灵权柄的运营是完全照着上帝的心意啊，这让我们就不仅联想到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三次受试探，他有吩咐石头变成饼的能力，也有吩咐天使脱落他的权柄，但是你会发现主耶稣权柄能力的运用呢，却都是照着上帝的心意，他不是照着自身的需要。尤其是在第三个试探当中，撒旦以那万国的荣华来试探他。其实撒旦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而来，你不是来拯救这个世界吗？撒旦说你拜我，我就把这个世界都给你。但主耶稣的回应却是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主耶稣的意思就是，听上帝的话比得着万国的荣华要重要的多。这让我们特别要警醒的就是，撒旦其实常常会把我们的服事变成是一种试探。试探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把我们从神所领受的事工和上帝之间做分割，或者说把上帝交在我们手中这件事情的那个结果和我们实现的方式做分割。什么叫把领受的事工和上帝做分割呢？就是我们从上帝领受的一个使命或者是工作，但我们会常常可能把神在这个工作当中的主导权也同时给拿过来。我们会说，我们当然不敢说神你靠边点，但我们做事的时候确实神你离远点你只要告诉我干什么就行了怎么干你就不用管了。这个常常会成为我们的试探。这个试探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人的骄傲。这个骄傲就是我们想与神同等，我们总想在上帝面前要凭着我们的力量做点事儿，然后我们可以跟神夸口说，看我凭着我自己的能力把这事做成了，然后我们心里其实暗暗的跟我们说，我其实跟上帝也没有多大的差别。包括在人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想要从人那里得到一些荣耀。所以我们常常在做事的过程当中表现为什么呢？我们很多时候看重一个结果，过于看重它实现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使用很多神所不喜悦的手段。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对于上帝能力的不是专心依靠，我们想靠自己的聪明，我们想以我们的方式做成一件事，不想以上帝的方式。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方式更好更快神的方式太愚拙了。这个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施工的偶像化。就我们想要以自己的方式来做上帝的事的时候，就表明这件事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地位已经超过了上帝。所以主耶稣我想在赶鬼的过程当中，他不但把鬼赶出来，而且他要求用他的属灵权柄说不许说话就让我们提供了一个让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让我们以后也在做事情的时候要来思想，让主耶稣在凡事上居首位。神让我们去做一件事儿，和怎么做这件事儿，在上帝面前其实同等重要。所以我们对于上帝的顺服呢，也表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上帝让我们去我们就去，但同时照着上帝的方式去做。至于说这件事的结果怎么样，这件事怎么成就，那是由神负责神决定的事。当众人看见主耶稣竟然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来的时候，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众人都惊讶。其实我觉得思高本的翻译呢更传神。思高本翻译上说，虽有一种惊骇笼罩了众人。之前主耶稣说话语中带着权柄，他们已经感受到了，他们就已经心里很稀奇了。 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说有一个人竟然说一句话就把鬼给赶出去了。主耶稣赶鬼这件事儿，我想不但把鬼给吓到了，可能把他们把以色列人给吓到了。他们前面只是惊奇，他们现在的惊讶当中就带了一种惧怕的成分。他们看见了他们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过去以色列当中也有赶鬼，可能以色列赶鬼的时候也念咒做法事，或者是记录一些器具，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主就鬼就给赶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人可能都怕鬼，但人们看到了鬼都怕耶稣，所以他们内心当中的这种惊骇呢，我想带有一种把上帝的全能和荣耀发挥出来的时候人内心当中天然的那种敬畏。这是在主耶稣在会堂里面所行的神迹。随之主耶稣就从会堂离开到了一个人家里从会堂进入家里面，主耶稣又行了一个神迹主耶稣来到了西门彼得的家里这个时候呢，路加就有一个医生的专业的角度记录了彼得的岳母这个时候正在害热病甚重众人请主耶稣去来救来医治彼得的岳母。主耶稣就站在他的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马太和马可的相关经文当中的记载呢，是说主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马可就更形象化说，主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所以我想当时医治的场景可能分了两个步骤，就是主耶稣先是站在彼得岳母的旁边斥责那热病，然后主耶稣就扶他起来，他一起来热就退了。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马太跟马可他们的记载侧重在主耶稣的主耶稣的行动，就是主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而路加的记载则是为了突出主耶稣话语当中的权柄，他说的话有医治的权柄和能力。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思想一个词，就是斥责。如果前面主耶稣在赶鬼的时候用斥责，那我们都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彼得的岳母现在发高烧，主耶稣也斥责，好像是主耶稣把病看成了是一种人格化的对象。那我想主耶稣在这里其实应该是把疾病看作是人类堕落之后罪和死的象征，因为疾病的根本原因是人的罪，是罪和死亡作为一种权势和力量在人里面的发动，表现为各种犯罪和各种病症。所以疾病在终极上是那恶者的势力借着疾病的方式在人身上表现出来。所以虽然生物学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有各种的说法遗传环境或者饮食生活习惯等等，但属灵的终极原因病和罪之间就有这种直接的关联罪的背后就是对于上帝抵挡上帝那个属灵的力量。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对于疾病的斥责表明的是他作为生命之主对于罪和死亡权势的得胜。在这个世界上唯有造物和生命之主才有斥责疾病斥责死亡的权柄和能力，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身上，而且他是用他死里复活的方式来拿到了阴间和死亡的钥匙。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在属灵上疾病和死亡的胜过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也是马太在记录这个事件的时候呢他对于以赛亚书的引用，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在讲到这个神迹的时候，我想特别针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肺炎的瘟疫，在两个层面上要成为我们今世的警醒。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过是人，我们是在软弱的血肉之体当中，而且我们还是罪人，我们会犯罪，会生病，会死亡。所以一个人在今生可以掌管很多的权势财富，可以拥有很多的知识和技能， 但我们必须要知道，在世界上无论一个人多么的权势滔天啊，富可敌国，不管他多么的绝顶聪明，他也在罪的权势之下，在疾病的权势之下，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人是罪和死亡的奴仆。因此呢，我们的警醒是，一个人不要自高自大，更不要在地上人类想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啊，想要领导一切，掌控一切。这次的冠状肺炎病毒就表明人是如此的有限。人可以蒙神所赐的能力来研究病毒啊，可以制作出相应的药物出来，但是人掌控不了病毒，人更解决不了罪和死亡的问题。所以唯愿我们在面对疾病的时候能够谦卑下来，意识到我们不过是尘土，并且我们愿意来寻求真正的医治和拯救。也愿这经文呢能够在这瘟疫灾难的日子里面成为我们格外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安稳，成为我们的平安。因为主耶稣说话不像世人，他的话语当中有权柄，他可以命令海和风，他也可以斥责污鬼和疾病。所以我们在面对五奸灭人的病毒的时候就可以平静安稳，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在基督的权柄之下。所以如果他不允许的话，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主耶稣可以命令病毒止病，也可以赐给我们坦然面对死亡的信心和勇气。然后我们看彼得岳母的病就立刻好了啊，这是一个真正的神迹。他的病好了不是说退烧了那么简单，而是他立刻起来就能够服侍主耶稣和众人了。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好几天就高烧啊，躺在床上的话，即使烧退了啊，他也没有力量起来马上就做事儿。一个大病初愈的人，他的手脚还依然是啊软弱的。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的岳母立刻就能起来服侍的话，就表明在他身上真的蒙了格外神迹的恩典。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蒙恩的人应该是一个服侍的人。当上帝重新把健康赐给啊彼得的岳母的时候，他立刻就啊拿着能力来服侍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这些认识了基督，我们的灵魂被苏醒，我们里面有了新的生命的力量的人啊，我们更应当用我们这里面新生的生命啊来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过一个服侍的生活啊。然后第三个部分我们看，当主耶稣医好了彼得的岳母之后呢啊，以色列众人就把各种疾病和被鬼附的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主都把他们给医治了。医治之后，主耶稣就清晨的时候到旷野里面去祷告。这是主耶稣在服侍当中的秘诀，或者这是主耶稣在服侍当中时刻寻求圣灵的带领和帮助啊，以使他所行的都在上帝的心意中，他心灵的重新的恢复得力也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他服侍之路充满了挑战，充满了艰难，也充满了拦阻和试探。就在主耶稣清晨在旷野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从加百农来的人跑到旷野去找主耶稣。他们来找主耶稣干嘛呢？他们要找主耶稣，跟主耶稣说你不要走。他们以为主耶稣到旷野祷告是主耶稣要离开了啊，当然主耶稣肯定会离开的，所以他们就跑过来说你不要走，你就留在我们这儿吧。我们要知道加百农的众人虽然和拿撒勒人比起来他们对主耶稣是如此的欢迎，但他们对主耶稣的欢迎呢和之前对主耶稣的赞叹是一样的。他们不是因为认出他是弥赛亚特别渴慕上帝的道，不，他们看中了耶稣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他们是想主耶稣留下来，这样的话他们以后如果再有人得病，再有人被鬼附的话寻求医治就方便多了。他们主要是从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来考量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人对你的欢迎善意接待挽留并非总是出于从上帝那儿而来的善意，而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量。面对加百农如此的盛情，主耶稣呢却拒绝了他们。他们这可能确实有很多的需要，但是主耶稣 啊，作为上帝所差派来的啊拯救者，他有非常特定的服侍的使命。他要到哪儿去，在哪儿停留多长时间啊，在那做什么，又要到新的地方什么时候要啊启程啊，都不是由人决定的，也不是由主耶稣自己决定的，而是由神的心意决定的。哪怕众人不欢迎他，上帝让他去，他也会去。哪怕众人都特别的欢迎他，想挽留他，他要走，上帝让他走，他也必须得走。啊，这就是我想主耶稣清楚自己的服侍的使命，对于上帝在上帝面前的忠诚。但我们特别要留意的是，主耶稣在回答加百农众人的挽留的时候呢，他特别在这里面，也是路加福音当中第一次特别提到了神国的福音，在这里提到了神国这个观念。主耶稣之前不许那些污鬼邪灵啊来喊叫啊，包括后面主耶稣在啊很多次行了神迹奇事之后呢，叮嘱那些蒙恩的人说不要告诉别人，就是因为主耶稣知道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心里弥赛的观念啊是错误的，是属地的啊，这我们都很熟悉。以色列人对于弥赛的盼望不是从罪得赦免，不是从死亡中被拯救的角度，而是从自己在地上生活的角度。他们想从罗马帝国的独立下独立啊，统治下独立，重现历史上大卫所罗门时代的荣耀和辉煌。他们本质上是想在地上过一个幸福的生活，因此盼望弥赛亚。所以他们对弥赛亚的期望是一个骑在马上浴血奋战的战士，而不是一个骑在驴驹上谦和的和平之君。但是神的国是什么样的呢？就像保罗后来所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神的国首先是属灵的，是一个人的内心对于上帝真理的臣服。神国的统治不像世上的国度靠暴力靠恐惧，神国的统治是靠真理，是靠喜乐。这是主耶稣后来曾经跟比拉多所说的，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起来征战。所以后来法利赛人见主耶稣的时候，他问主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才来呢？主耶稣回答是说，神的国的来到不是你眼睛所能看见的。你不能说啊，看了在这儿呢，我看了在那儿。神的国不是一个属世的空间的概念，因为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概念，就在你们心里面。所以神国度的本质特征是上帝以真理对人心的统治。当有一个人的心灵在主耶稣面前跪下来的时候，那就表示神的国到了。当一个人认耶稣是天国的君王，并认耶稣是自己生命的主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在天国里了。当他遵行上帝的旨意，虽然他行走在地上，虽然他可能住在监牢里，那他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所以这段经文当中以主耶稣话语来赶鬼来医病，就是上帝国度权柄的外在表现。这也是主耶稣后来所说的，我如果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所以当众人为主耶稣说话的权柄稀奇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一直盼望的神的国已经在他们面前显现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国度的显现，一方面是基督让上帝的旨意和权柄完全的在自己身上运行，另一方面也借着他对于上帝的臣服，或者借着他对上帝的顺服，而使神的权柄在这地上显明出来。所以唯愿我们都能够乐意服伏在上帝话语的权柄之下，使神的国借着我们就被显明出来。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行医病赶鬼等各样的神迹奇事啊，虽然解决了很多人身体的痛苦，但最主要的目标是要借着主耶稣所行的让以色列人认出来这人是谁啊，就是主耶稣后来所说的，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儿信我。而我们今天可能更关注的是另一个问题，那主耶稣起初所行的这些医病赶鬼的权柄能力，今天在教会当中还能实行吗？那我想当然，就像后面啊路加所记载的那样，主耶稣 把他医病赶鬼的能力权柄赐给了当初跟从他的十二个门徒。门徒们出去之后可以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疾病。今天的教会照样也可以从主耶稣领受这样的权能。但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今天教会在主耶稣所领受这些权能来领受这些权柄能力的时候，是照着教会和众人的益处而有的。就像保罗后来所说的，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智慧是要叫人得益处。这个人蒙圣灵赐智慧的言语，那个人蒙圣灵赐知识的言语，然后有人又从圣灵的领受信心，有人从圣灵这儿领受医病的恩赐，有人又能领受行异能的恩赐。所以作为上帝教会在上帝面前所渴慕和追求的是什么呢？不是行神迹奇事的能力，而是圣洁能被主使用的生命。因为医病赶鬼的能力和权柄，在本质上其实是对于罪和死亡权势的胜过。这个权能更多或者更重要的方式可以借着神迹奇事的能力来显明，但是更重要更多的方式是借着对于福音的宣讲和罪人的悔改归正上。所以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在将大使命颁布给门徒们的时候，就是将他属天的权柄能力和福音真理的宣讲教导就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马太福音的记载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命给他们施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今天教会当中最大的权能和神迹，就是借着宣讲福音真理，让一个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竟然能够悔改归信在基督的名下，出死入生。所以教会最大的见证是什么呢？是一个罪人在归正之后竟然可以不让罪的力量在自己的身上得胜，能够胜过罪和自己。所以唯愿在今天的时代当中，我们做基督的门徒，不再重蹈主耶稣那个时代犹太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的覆辙，徒有敬虔的外貌而缺少敬虔的实意，看似钻研律法却假冒为善，只能说不能行。反而呢，唯愿我们今天在众人面前的见证都是出于内心当中的真实和感恩，纵使我们在危难当中也因信耶稣被平安和盼望所充满。当有人问我们心中这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愿我们的回答都带着从基督所赐的权能，能震动人心，攻破坚固的营垒，除去各种拦阻，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人都能够认识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再次俯伏，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来仰望你的权能，因你是万有之主，你在凡事之上都居首位。唯愿今天你的儿女都满有从你那里而来的能力和权柄，不但能够胜过我们自身的罪，还能够在各种征战当中抵挡了仇敌，得以站立得稳，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在你的手中被你使用做贵重的器皿，得以行各样的善事。愿主你在今天这个时代和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外在的这些灾难的时候，你亲自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来安慰我们，并在一切的善行和善言上坚固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